中国当局在12月7号星期三宣布了10条防控新措施，包括不准随意对小区以及街道实施临时的封控，除了老人以及是儿童机构等特殊场所之外，不查检健康码等等。外界普遍认为，虽然没有官方的宣布，但是新十条意味着清零的正式结束。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是写话，他刚刚在街头就防疫政策去改变采访民众，北京现时的气氛是真的是欣欣向上，终于中国人能够是看到隧道的尽头的光芒。但是过去的三年以来，中国将资源集中在维持清零上面，并未有为开放后的医疗需求等做好准备。有专家认为，突然的躺平或者是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亦是死亡病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亦都为中国紧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困境感到担忧。他说，他想此刻我们可以讲清零政策是结束，下一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相当之差的新冠病例潮，虽然不会好像2020年可能出现的那么差，以及是一个毫无准备的医疗体系。而当病例数字攀升的时候，中国地方官员是否会如实上报，亦都是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明克胜是发问话，准确地上报的数量较多的病例，这样会不会被习近平造成政治麻烦呢？如果不上报，这样不会增长很多中国人认为的疫情其实比北京当局所讲的还要差的恐惧吗？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则是指出恢复经济方面的担忧。他说，担忧的是开放来得太迟，挽救了经济或者生产链已经是无法挽回地离开了，房地产市场无法挽回地下沉，国内消费无法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另外一个让观察人士好奇的就是北京将如何应对因为清零防疫措施而失去生命的人的负责。英国杜伦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张晨晨说，2020年中国政府以打压愤怒亦是规定哀悼方式作为回应，设立的国家哀悼日将李文亮变成为由官方认可的殉道者。在2022年公众的不满变成了线下的抗议，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看到了限制措施的放松，并且带来了清零政策的结束，但是政府不太可能承认那些因为新冠政策而失去的生命。这一处的死亡政治学规定哪一个的生命值得被悼念，哪一些的悼念方式可以被民族主义工程指定，哪一些不可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阮利亦都表示，清零结束是勇敢的抗议者的一场胜利，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27名死在大巴事故当中的人的名字，那10名死在大火当中的人的名字，以及很多很多未能够得到医疗救助或者自杀的人的名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